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咱们来聊聊中共正在推进的互联网整治运动，我称之为网红大屠杀。由于蔡奇是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负责人，所以又可称其为是蔡奇大屠杀，或者是蔡奇反击战。9月22号，中央网信办发文，发起了这场所谓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专项行动。在目前已知中枪的大 V 有护晨峰啊，还有高考志愿填报导师张雪峰，以及游戏播主蓝湛飞。其实于朦胧也是千万级大 V， 他在国内各大平台上的粉丝总数有2000多万。他的死亡引出的种种内幕啊，也是导致这次中央网信办出手的直接原因。这些内幕和围绕这些内幕的评论也是属于所谓的对立情绪，但是对立的对象呢是权贵啊，是幕后的大佬，这一部分网信办就不能够在通知当中明言，但是是我们要理解的。护晨峰、张雪峰和蓝湛飞这几位大 V 被封的原因各不相同，其实受打击的程度也不相同。护晨峰是最严重的，他在 B 站、抖音和微博这几大平台是处于被封禁状态，内容也被清空了。护晨峰虽然近来比较火，他引来的争议比较多，但其实呢，他在中国还不算是头部博主，一些财经类博主还有技术测评类的博主粉丝数量都比他多。护晨峰目前在全网的粉丝总数大约也就是200至300万，而张雪峰就是真正的千万级大 V 了，但是他目前的处境比护晨峰要好，他在国内那几大平台上目前是处于禁止被关注的状态。张雪峰在抖音、微博、小红书、B 站和快手这五大平台上一共有6500万粉丝啊，这在中国就相当于是非常头部的博主了，但是他在这些平台上的页面并没有被消失，内容也都还在，不像护晨峰那样禁止被关注呢，其实就相当于账号暂时处于被冻结状态，处于僵尸状态。那位游戏主播蓝湛飞呢，也是出了这个事儿啊，我才知道他的，但其实他也是相当头部的博主，他在抖音上有2400万粉丝，把五大平台全都算上呢，全网的关注量也是3000万左右啊，目前也是处于禁止被关注状态。后面这两位准确的说都是被冷藏，比较大的概率是2个月以后啊，专项行动风头一过，他们还会被解禁。虽然说护晨峰在中国的平台上都被封杀了，但是他受到封锁的程度仍然是没有办法和我这种所谓境外敌对势力相比的。虽然他人被封了，但是关于他的话题还有他的内容并没有完全被封。比如我今天就查到在 B 站上啊，有大量剪辑护晨峰视频内容的新账号注册出来啊，等于还是有一些人想蹭他这波热度，在发他的切片。评论他的话题呢，也并没有完全被禁止啊，当然也得看你怎么评论。你说他是怎么样危害了网络环境，这种评论可以发，但是同情和赞扬还是不可以的。但是像文昭这样的啊，不管名字和形象都不可能出现在国内的互联网平台上，你说好说坏都不行，就压根儿不能让国内的网民知道有文昭这个人存在，也不能让人知道文昭到底有啥观点。啊，说到这儿呢，今天是讲网红的话题嘛，所以顺带说一下，我在 YouTube 上的2个频道文昭思绪飞扬和文昭谈古论今，我今天看了一下粉丝总数很快就要达到300万了。从去年6月份到现在，文昭思绪飞扬那个频道涨粉近50万，谈古论今这个频道涨粉33万，总数80多万啊，所以非常感谢过去一年以来老铁们的支持，大伙非常给力。今天顺带向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和厚爱表达感谢，咱们很快就要站上一个新台阶了啊！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我经常犯的一些错误的包容。但是别人经营一个频道都这么费劲，我经营2个频道还跨了赛道啊，确实老实说我非常累。所以从明年开始呢，我是想有所调整，可能会降低更新频率，就不那么紧跟时效性强的话题。今天是想起这个事儿啊，预先和大家报告一下，也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您觉得怎么样？啊，咱们还是拉回来说时事话题。这几位被封的大 V 具体原因各异，表面上看似乎是南辕北辙。护晨峰被封的原因呢，是把人群区分成了苹果人和安卓人两类，把这两个消费标签给身份化了。于是就引来了苹果和安卓支持者的激烈对攻，打开了流量密码，其实也是引出了很多深层的社会矛盾。张雪峰是由于在观看93阅兵以后心潮澎湃啊，高喊打台湾要捐5000万，虽然符合爱国宣传的口径，但是这次也中枪被归入了极端言论。 但是你看一下啊，中共国防部近期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都说大家期待的那天不会远了，那也是满满的对台湾有军事威胁的意味啊。如果张雪峰算极端言论，那么国防部算不算极端呢？啊，似乎这个极不极端、有不有害、界限在哪儿，也非常令人困惑。而游戏主播蓝湛飞的言论呢，看起来就更加无害了。他只是透露了自己的资产状况和频道的商业潜力，自称如果全力开启商业化的话，年收入可以高达九位数，也就是年收入上亿元。如果说他有一些出位的言论啊，那就是说过不结婚就不会破产，没有家庭负担，自己就可以随便花钱这一类的话，但是这次也惨遭锤爆。所以请问中共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到底是怎样在选择被打击的对象呢？其实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头部网红中枪的历程，你就会发现早在2019年起，这类整治运动就没有间断过，就一直在继续，而且每一次运动都会有一批网红中枪啊，只不过有没有排到你熟悉的那些网红而已。从这个历程当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中共整治互联网的动机是什么，那基本上顺藤摸瓜呢，你就能够预见他下一步要怎么干。其实今年2月份中央网信办发的2025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的通知里面就列出了各项重点，其中就包括了挑动负面情绪，这种现象是要打击的。所有这些现象都不是新的，也不是当局刚刚注意到的，只是当局什么时候出手，锤子敲到谁头上，每次都会有具体的触发事件。其实在9月份这波运动之前，从今年7月份起就有一波叫做清朗整治自媒体发布虚假信息的专项行动了，也是为期两个月。9月份的这次行动是正好接续在7月份的整治行动之后，而7月份专项行动的触发事件呢，恰好就是甘肃天水幼儿园学童血铅超标事件，还有杭州余杭区大粪水事件和释永信出逃事件，以及江油学校霸凌事件。这几件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爆料在先，把舆论给推起来了，迫使有关部门要做出回应，采取行动。所以呢，7月份整治的重点是要把堵住舆论苗头的责任压给平台方，在敏感事件刚冒头的时候就把消息的传播路径给堵上。你再往前推，你会发现7月份的整治行动又是接续5月份的一波行动的。5月22号起，中央网信办发起了一个叫做清朗优化网络营商环境整治涉企网络黑嘴的专项行动啊，刚好也是为期两个月。触发五月份行动的原因是要部署和落实习近平与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的精神，以及呢要执行中央反内卷的政策，就打击啊网络名嘴收了钱去抹黑攻击一些企业的这种行动，是所谓改善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步骤一部分。在那段时间呢，也是关停和处罚了一波账号。2025年的清朗专项行动里还有打击网络直播打赏乱象的这一部分，需要专门提到一下。为什么要去整治网络直播的打赏呢？当局说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他们受到虚假营销信息的诱导乱花钱啊。MCN 就是网红经纪公司，经常会找人刷假单假打赏，把气氛带起来，从而把年轻人骗进来真掏钱，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有一个没有说出的原因，那就是网络直播打赏现在已经成了利益输送和洗钱的新方式。我们要注意啊，所有的洗钱的核心要义就是要避开传统的银行间的转账，从而也就避开了和这种支付方式相联系的所有监管程序。而网络打赏呢，它是一种小额捐赠，本质上它仍然是一种支付方式，它就避开了传统的支付系统，那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洗钱者新瞄准的对象。比如电诈团伙就经常买通网红啊，以新注册的账号分散的重复打访的方式去向这位网红付款啊，就使劲给你点赞，使劲给你打赏，那这些钱呢就成了网红的合法营业收入，网红也就成了洗钱活动当中的白手套。这种办法并不只是电诈团伙经常使用，中共自己就用啊。比如你看见某位海外网红出来骂台湾的民主，然后赢得了一片叫好，打赏就像雪片一样飞来，大的一笔可能就有上千美元。这其实就是中共的统战部门和间谍部门以这种方式在给他付钱呢，就是你收到外宣经费了，但是不走任何银行间的转账。如果他连出几支这样的视频，一段时间下来你计算他可能收入上10万美元。 那这都是目前法律比较难以监管的，是一个盲区。然而在中国呢，中共要限制这种支付方式呢，就比在别的国家方便一些，只要网信办说一声打击网络乱象就可以了，他就不那么讲究程序和证据了。今年三月份，那位知名的网络大 V 司马南不是被追税和罚款了900多万元吗？那很可能他就是踩中了网络黑嘴和转移财产两个坑当中的一个。司马南是死磕联想的专业户，他很擅长搞爱国情绪绑架去攻击民营企业，那么他的被罚就有可能是有仇家在背后举报的结果。上面所举的例子还只是2025年的所谓清朗行动，你看每一次专项整治调门越来越高，同时也是越来越频繁，那说明社会矛盾就是在快速积累中。其实回顾2024年也是全年都在搞所谓清朗整治，一会儿整治乱用 AI 影像，一会儿整治打赏，一会儿整治发动粉丝给人家开盒，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呢，这两年就没有消停过。可是2025年9月份的这波整治行动又站上了一个新台阶，因为它的打击面前所未有的宽，标准前所未有的模糊，把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打击的内容全部包括进去了。除此之外，它基本上确立了一个总体目标，就是只要你的内容制造了社会焦虑情绪，制造了对立情绪，又增加了对政府的不信任，对前途的悲观啊，只要符合了这几条，你就会成为被打击对象。那这样一个个对号入座，我们就会知道那些千万级网红为何成为了刀下鬼。张雪峰就是贩卖焦虑，利用人们对就业前景的悲观，还有对高学历的过高期待，就把自己的服务价值抬高到了不切合实际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他有一定的虚假营销的成分。他声称打台湾要捐5000万啊，又是鼓吹战争制造对立。现在国台办和统战部在干什么呀？在邀请台湾的网红到大陆这边来做宣传，好吗？你这边说打台湾就捐5000万，你拍马屁也不瞅瞅风向是吧？你这不等于拆了政府的台吗？是和这个国家的大的宣传方针相抵触吗？于是张雪峰就中招了。另外，张雪峰说打台湾捐5000万也相当于炫富。粉丝一看，哇，张老师这么有钱呢，黑粉一看，哇，张老师骗了这么多傻子呀，这么好骗啊，羡慕妒忌恨啊，于是又吵成了一锅粥，相当于挑动对立情绪了。至于那个游戏主播蓝湛飞，他宣扬不结婚就不破产，一个人钱随便怎么花，那么也就相当于宣传错误的婚恋观了。至于显摆自己频道的商业价值，也算是炫富。炫富今天在中国就等于拉仇恨挑动对立，也就助长了负面情绪。人家一看，哇，你一个游戏主播一年收入可以上亿元，9位数，哎，我一个985的毕业生只能够送外卖，那没准一个想不开就跳楼了，二个想不开就现中了，一群人想不开就上街了啊！于是就把蓝湛飞也给封了。护晨峰的流量密码咱们上期节目解释过了，护晨峰受到的惩罚也最重。当局对护晨峰的愤恨之处不仅仅在于他把安卓和苹果两个商业标签给身份化了，是个人就贴标签啊，大部分国产数码产品都是使用的安卓操作系统嘛，这样就被归入了低端类别。这当然是当局封杀他的一个原因，打击了爱国热情啊，但是这不是全部原因。更加重要的是，护晨峰把人们的思维也按照安卓思维和苹果思维分类了，而安卓思维是被归入低端思维的啊。当然咱们这里不是说安卓产品就是低端啊，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产品，比如三星的数码产品啊，也是品质不错的。我们这里只是说护晨峰他的分类。而当今中国人是个什么心态呢？是既崇拜富人又仇富的。低端思维也就意味着你这个人价值比较低，等于就说你傻没有能力。那么被贴上了安卓思维标签的人就陷入了一种被动反思的状态。为啥说我是低端呢？于是护晨峰就通过这种方式暗暗的把许多洗脑教育的内容和官方宣传的误导归入安卓思维了。等于说呢，它是起到了一定促使民众反思开发民智的作用。所以有人才说嘛，傻子是这个国家的优质资产，你给傻子启蒙等于盗窃国家优质资产。所以当局就特别愤恨他，就把他封得最死。至于由于于朦胧冲塔事件导致被封的账号们没有特别大的威，但是当局要打击的是爆料在先，制造起舆论风暴，再迫使当局反应这种冲塔的方式，所以这些账号就被当作什么造谣、传播虚假信息一类的给封了。而于朦胧本人呢，他是一个在全网有2000多万粉丝的大 V， 他已经被物理上消音了。所以这一波 千万大 V 大屠杀于朦胧算是非常严格字面意义上的符合这个定义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请问中国的网红接下来还有安全的领域吗？应该说真的是没有了。9月21号中央网信办的这个通知等于把全网都变成了雷区。其实呢，这基本上也就是中共想要达到的效果。你说游戏主播应该和政治最无关吧，但是你按这个思路分析下去，你发现他是没有办法避开雷区的，不仅游戏主播，甚至美食类健康类主播都避不开。为什么呢？大家得仔细想一下，网红他为什么是网上的红，他不是荧幕上的红，也不是舞台上的红呢？这就和网红之所以红起来的特质有关。影视明星是什么概念啊？他是给你造个梦，给你一个完美的男人或者女人的形象。所以影视明星的他的婚恋、生育还有家庭任何变故啊，那都是经纪公司非常关心的事儿啊。影星要谈个恋爱都跟做贼似的，都得偷偷摸摸的啊，就生怕让粉丝知道啊，我的偶像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了。你明知你跟你的偶像是不可能谈恋爱的，但是你知道他爱上别人了，你心中的这个偶像形象也轰然坍塌了。而这些事情是经纪公司要刻意避免的，他们在和艺人签约的时候都得注明啊，你在合同期内不能够谈恋爱，万一和谁手拉手被狗仔队拍到了，还得出来辟谣。所以影星的概念是给你塑造一个梦，而网红就不是这个概念，反其道而行之，网红之所以红是在于他的真实，他是生活中与你相伴这么一个角色。游戏主播他能够火起来，不只是因为游戏打得好，粉丝更在意的是你直播当中的真实表现啊！你过了关你很高兴，碰到什么意外啊，突然眼睛瞪大了，下巴都要掉下来的那种表情，还有被猪队友拖累之后啊，那种沮丧和生气，甚至不时的爆几句粗口，飙几句脏话，这些真实的反应往往是吸引人的关键所在啊！当然也包括你在直播过程中和粉丝的互动，粉丝要的是意兴所致，脱口而出，要的就是当下的这个情绪，这个过瘾。不仅游戏直播啊，直播类主播他的流量密码都是这个，人一嗨了嘛，那说话就不过脑子，那你让游戏主播还要随时政治神经紧绷啊，还得瞻前顾后的，那确实是强人所难。网红他一假了，他不真实了吧，他就红不了，那当然他就没有商业价值了。再说科技类主播，你是做产品测评和对比的，人家为什么要看你啊？就是因为你有专业性，有真知灼见，能够把一款有人气的产品它的优劣势非常客观讲得清清楚楚。那请问这个产品它也是有粉丝有黑粉的，你说好说坏都会引来意见对立，是不是？你算不算挑动对立情绪呢？还有你要说它不好，你算不算黑嘴呢？那都有这些麻烦。那你说那好啊，这些有争议的产品我就不去评价，什么国产手机和苹果手机我不去对比，特斯拉和国产电动车也不去对比啊。那么请问你还要不要当网红呢？作为网红你就得去评价那些大品牌和有人气的品牌，你出的节目才有流量嘛。如果你把这个领域放弃了，那等于就不当头部网红了嘛。还有健康类博主也会涉及到同样的问题等等吧，只要是需要表达观点的网红都面临同样的困境。所谓顶流网红，就是在于他提供了观众所需要的情绪价值或者大家所需要的意见，他影响大了，那当然一句话出去这个造成的后果也比较严重，可是你要让他自我审查，让他回避所有争议性的意见，他就成不了顶流，这对于网红来讲就是不可能两边同时完成的任务。因此网信办9月21号出的通知等于成功的把全行业都变成了雷区，既杀死了网红也干死了平台。目前平台啊是搞几个顶流网红来交差，实际上这种规定是很难执行下去的，它会执行到哪种程度，会不会烂尾，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但是我们也不要觉得中共真的有什么深谋远虑的大棋，上面讲的每一次整治行动都是被一些新状况给逼出来的。中共有一种心态呢，就是类似于南京红姐事件里的来都来了这种心态，就是他这个运动搞都搞了，那就不如多包括进一些对象，把一些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也考虑在内，所以中共的历次运动都避免不了走向扩大化的道路。中共整治网红，他最具主动性的动机其实是查税罚款，比如带货一姐薇娅 本名黄威，在2019年至2020年就涉及漏税 6.43 亿元。你说一个做网络直播的就能够漏这么多税，那他的整个销售收入和利润规模得有多大呀？所以呢，他被查了以后，导致他在各大平台的直播间火速被封禁，火透半边天的带货一姐瞬间就社死了。和薇娅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小马哥夫妇、秀才等等抖音账号，当局出手打击他们呢是非常主动的，动机呢就是猪养肥了该宰，你们赚了这么多钱不能没我啥事儿。出于钱的目的，网管部门很主动，但是政治安全目的则是要有不安全的事情发生了才有反应，是被动模式。因此从去年开始的历次整治运动，主要中共是被动反应，今年9月份的出手尤其重，那是由于从今年7月份开始的一系列线上和线下的冲塔，矛头直接对准了特权，特别是江油抗暴和于朦胧之死所引来的舆论狂潮。中央网信办啊，它是中央网信委的办事机构，这个系统总的负责人是蔡奇。于朦胧的冲塔事件又直接扯出了蔡奇私生子这个江湖传闻，所以目前这个状况对蔡奇来讲是非常 personal 的，是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所以他下手才这么狠嘛。因此我也才把这一波整治行动称之为蔡奇反击战或者蔡奇大屠杀。所谓打击挑动极端情绪，这种说法一直都有，就像清理没有暂住证的流动人口一样，但是蔡奇的这一波打击就很像他在2017年干的在北京驱赶低端人口这件事儿，有强烈的酷吏风格。经过整治的不断升级，也确实中国的互联网终于从扭曲走向了沉寂，那接下来呢就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那我想啊，大家到今天应该有这样一个觉悟，就是虽然互联网为大家交流意见提供了方便，但是互联网并不是一种低成本的或者说安全的反抗方式，希望网络民意代替线下行动就能够迫使当局做出改变啊，还是没有办法达到的。这种想法的出发点还是恐惧，既然恐惧在先嘛，那么它就是没有办法成功的，任何改变的前提都是我们得先突破恐惧。今天的话题还可以引出很多别的主题，比如言论自由是不是应该有边界。我知道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啊，肯定有人会问，难道打击造谣不对吗？难道打击挑动情绪对立不对吗？但是我们要明白，中共并不是在行使一般的政府监管职能，他也不是要建立公序良俗，他在干什么呢？他这几十年来是在持续不断的对全体人民发动信息战，我们是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你所认为的那些很美好的词儿，什么秩序清朗还有依法等等等等，在中共那儿都被武器化了，成了他用来剥夺人们发声以及掩盖真相的武器。那么处于战争当中的我们也不能够用常态去看待所谓的谣言。至于说在另外一些环境下，比较接近日常生活的环境下，我们是可以以平常的心态来讨论言论自由边界的问题。比如在美国查理·科克遇刺之后，有一些人弹冠相庆拍手叫好，那么保守派受到刺激以后认为这些言论是突破了言论自由的底线，也发起了反击啊，也要吊销这些人的签证啊，或者说把他们从工作岗位上开除。但是在我会员网站上的作者道理博士认为，极端言论这四个字啊，本来就是极左派炮制出来打击对手的，如果保守派同样用这个武器反击，反而是落入了极左派的话术。保守派的底线应该是杜绝极端行为，而不是极端言论啊，这也应该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最严格的字面意义。那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是可以理性讨论的。所以道理博士的这期节目呢，我已经发表在了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加入会员的方式是您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文招点 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那么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各位。